要做成功了，我管你用什么方法。富有的人就越来越重视享受。
上帝难道不怕给坏人恩典会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
锵锵百宝书开箱，
来包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夏凡哥。
今天要开箱一个人，他在人的眼中是一生非常有成就的人，足以为他树立很多功绩碑，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人，行事为人都效法前人的坏榜样。人的评价很高，但神的评价很低，造成这种落差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些功劳不是他自己做到的，是上帝定义要做成的事情，只是因为他刚好是当权者，所以在人眼中看起来很像是他做到的。夏凡哥，如果情况倒过来好了，
是
有没有一些人是在神眼中评价很高，但是在人眼中评价很低的，会有这种状况吗？
有啊，耶稣啊。对，就是你用人的评价来看，耶稣真的什么都没做，从头到最后他没有留下任何一座城，重要的建筑没有看到，只看到他带了十二个门徒。
而且耶稣也不帅。
对，加型美容，对不对？严苛来讲，他可能失败了，因为他在最后他走的时候，他的门徒都四散分离。如果你不算到复活那一块，你完全没有办法知道他到底留下什么东西来。
人的一生不能够同时受人的称赞，也受神的称赞吗？
我觉得耶稣也是啊，很多人他们是觉得他做了很好的榜样，甚至觉得他的教导是很好的，并不是做的都不好，只是这种好好像在人的成就的眼光里面，不是把它排在前面的地位，而是排在后面的位置。就是你是个好人啦，就是我们讲你拿到好人卡了，可是我要的不是一个好人，我要的是一个有成就的人。
那基督徒的一生当中应该要追求什么人事物肯定呢？
在这当中我们要上帝肯定我们的生命，其实在得到上帝肯定的时候，你也不会说失去人对你的肯定，只是不用奢望你的肯定是建立在某一种成就上面。当然会做出一些工作，也会有一些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的好坏，真正的评分是上帝，而不是你用人的眼光来评分。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够比较自由的往前行，不会成为一个讨好每一个人的人，但是你会成为一个在上帝眼中看为喜悦的人，并且是人觉得你真的是在走在一条很对的路上。即便这条路很辛苦，不可否认你做一个良善的人，一个跟随上帝的人。
我要怎么知道今天我来到上帝面前了，上帝会对于我一路以来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上帝会说好棒棒呢？
其实很简单一件事，他问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是活成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吗？这个琐事是他所在意的，因为我们还是会有做对或做错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弄错路的时候，但你的整个本心的思考，你是在成为一个更像上帝眼中喜悦的那个样式，学像耶稣的角色，那个心态如果是正确的，做的事情或大或小，上帝都会觉得那是很棒的事情。你坚持的原则，你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可能比你做成了多少事情更重要。
关键在于我的 being 而不是我的 doing，
是
不是我每个礼拜都有去教会，我有做服事，或者是我有奉献多少钱给教会，
对，
来作为上帝称不称赞我的一个标准，
对，
而是我是以一个什么样式活在上帝面前的。
回过来，你的 doing 其实反映出你的 being， 我做的目的是因为我的生命驱使我要这样去做，虽然外表看起来很像，可是那个内里差距你自己会知道。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让我们来开箱这个人眼中的伟大君王，却是神眼中的邪恶坏人。
哎呀，非常可惜。
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十四章，还有约拿书第一章。美国的约阿诗王，就是以利沙先知临终前曾经趴在他床边痛哭的那个约阿诗王，
是
他统治北国16年后过世，他的儿子耶罗波安登基。由于北国的开朝第一任国王名字也叫做耶罗波安，所以大家称这位约阿诗的儿子是耶罗波安二世。
是
耶罗波安二世是北国开朝以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位期间最久的一位王。
是
空前这件事情很棒，但如果绝后的话好像就不太棒
对，表示未来就越来越小了。
耶罗波安二世他的统治期长达41年、
嗯、
这个长度在北国来说超级罕见。还记得的话，北国最短命的国王是新历、嗯、他只有统治北国7天就没了，
是
而且他还是自杀身亡的、嗯、而那位耶罗波安一世呢，他只统治了北国22年、嗯、
是
整体来说北国的国王都超短命，因为北国政局非常动荡、嗯、所以这位耶罗波安二世非常值得来聊聊。
嗯哼，
首先耶罗波安二世他是耶户王朝的第四代国王。大家还记得的话，耶户虽然是一个武功高强聪明果决的人，但因为他不专一信靠上帝、
嗯、
上帝曾经预言他的王朝只能够持续4代，这个四代的第四代就是耶罗波安二世。
嗯哼，
耶户的儿子是约哈斯，约哈斯的儿子是约阿诗，约阿诗的儿子就是耶罗波安二世。所以我们可以预先猜测，虽然国祚很长、
嗯、
但当结束的时候也代表王位要交到别人家了。
对，
再来圣经开篇介绍这位耶罗波安二世、
嗯、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嗯、哼，
因为他效法耶罗波安一世的罪，以金牛犊来代替耶和华，对耶和华的敬拜掺杂了大量的异教歪风、
嗯、
本质上就是自己当教主掌管一切，按照这样子言行的人
是
开箱过这么多坏王的遭遇，我们觉得上帝大概会容许敌人入侵来烧杀掳掠、残害北国人民，
是
但完全相反，
是
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期间北国简直是太平盛世，
对，
把过去被敌人占领的边境城镇通通收复了、
嗯嗯、
不止收复还能够守住，从北国最北方的哈马隘口到北国最南方的死海，
是
这些收复的国土达到了大卫王统治时期的北方领土哦，
是
不是耶罗波安一世时候的领土、哦、
甚至更大一
点，是大卫王朝、欸嗯、这件事情很夸张、
嗯、
他明明就是个坏王。
虽然我们说啊，北国有很多对上帝不忠诚的事情，其实他所谓的歪都是在信仰上的歪，或者是用信仰当作控制或影响人民的力量，但是不要说他们就不会做事，他们其实也很会做事，按照人的方法来做事。所以其实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期间，国家的地理环境变大了，整个的经济跟当时的贸易来讲，它也成为一个新的重镇，取代了很多当时国家的位置，吸收到很多在贸易上的利益，所以国家非常的富有。一个这么富有的国家加上平静安稳，它就会产生更多更多文化上的一些刺激跟发展，很容易就会归功于这个王实在是英明神武啊，治理国家这么好。对百姓来讲，我的国家现在是处于巅峰状态。我们再去看看当时许多先知同时对他们的责备，就会发现说他们追求了人的成功，他们做了很多的努力让国家富强，可是呢出现一个问题是，只要做成功了，我管你用什么方法，富有的人就越来越重视享受。
他们的信仰基本上是有钱、嗯、有平安、有美好的物质享受，
是
这样就是我所崇拜的神了。
对，在争取财富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出现了道德上的问题，这里面的财富的聚集，越有钱的人就越想要有钱，甚至要从穷人身上榨钱出来，这种观念都出现了。社会里面阴暗跟那些缺陷的人，他们需要的帮助就被放在一边，所以这个国家看起来富强也在后半期进入了腐败当中，因为太平静了。事实上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成为这么大的国家，其实在那个时间点是在亚兰跟亚述之间正在争锋的过程，没有时间来跟他对抗，他只是捡到一个空档，并不是他真的强到这种地步可以目中无人，谁来打我都不怕，没有，只刚好在那个空档建立稳固国家，在平静当中去发展了更多的贸易的机会，但是他把有钱的事情当成他们的首要，就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风气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这一段特别的太平盛世、
嗯、
好像某个层面也可以说他们吞吃了他们子孙的财富，榨干了他们后代所能够享受的安乐、嗯、
对，他们没有想过说我今天能够富强的机会其实来自于上帝的保守，怎么样把我的富强去善待跟让我里面困苦的人被帮助，这个事情就不放在治国者的心里面，其他的社会问题就慢慢隐伏出来。
现在人在探讨环保议题的时候、
嗯、
会说当我们在尽情享受生活的舒适度的时候、嗯、我们大量使用塑胶制品、
嗯、
大量的砍树来获得我们生活的安定，但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是在 榨取我们的子孙后代他们的生活空间，他们的生活舒适度，甚至我们榨取了他们所能够享受的氧气，因为臭氧层已经破洞了。
对，同样的概念，一个是环境上我们在消耗，他们在消耗的是什么？人民之间彼此的信任，对这个社会里面互相协助彼此照顾的真理，他们就抛掉了。所以其实埋下了很多未来社会崩坏整个架构出现危险的一些因子就在当中。
上帝明明讨厌北国人还有北国王的行为，但上帝还是容许耶罗伯安二世创造了这个41年的太平盛世。圣经很明确的说，这是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的困境，无论奴仆还是自由人都在受苦，
是
没有人帮助以色列，耶和华不愿意灭绝以色列，所以借耶罗伯安二世拯救他们。这里讲的受苦指的是过去好几任王的执政期间不断的被外敌欺压，这种受苦吗？
对，当时特别是亚兰甚至到约阿时代跟他们对抗，说赢了三次也不过就是维持了暂时的和平，所以国家其实很衰弱，其实内部是穷困的，然后只是在打仗上可能有一点攻击，国家一直没有在安定的发展，但在这个时候给他们一个稳定安定的时间去发展，其实也是给你机会好好想一想上帝对你们的提醒跟审判，不要再继续的安逸下去的时候就不听上帝的话，再一次在审判之前做了一个预备，是我要看最后你们到底是听钱的话还是听上帝的话。
我其实很想问，上帝难道不怕给烂人给坏人恩典会像肉包子打狗根本就有去无回吗？
我觉得上帝给恩典是他的本意，不管是对良善的人对所谓邪恶的人，他其实都在做恩典的施予，但是恩典施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他们认识恩典的主，并且能够因为恩典而放下自己手中的恶行归向上帝，我觉得这是上帝的本意，所以他是用恩典来引导他们。但是不要忘记上帝是公义的神，所以他的恩典后面是带着警告的，如果你不珍惜这个恩典，你不善用这个恩典，那我的审判就要来临，我还是要对你所做的事情产生一定的回应。我觉得恩典的概念是当你明白那是恩典那才是恩典，如果你不明白那是恩典，你可能就把它浪费了，就反过来证明你一意孤行跟罪的上面的一个证据。
会有一些坏人烂人能够因为意识到自己得了上帝的怜悯和宽容，愿意唤醒良知，愿意恢复跟上帝的关系吗？
我觉得会，包括这些王的里面，你看到其实犹大王当中有一些可能一开始很悖逆的，到后来突然醒悟过来，因为比较明白，大家知道有一叫撒该的，过去他在做税吏到处坑别人的，他也觉得罗马给我的机会给我的权利嘛，但是当他看到耶稣的，他所做的决定是我不要，我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看到更好的东西，这也是恩典。有的人是马上醒悟，有的人是执迷不悟，哎呀就是我很厉害所以能保持这种安定，就不用想为什么给我安定的机会。
知名的圣诗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那个作者他写了这首歌，也是在唱自己以前是何等罪恶，
是，
但是现在他发现了上帝的奇异恩典，是连我这样子的恶人罪人上帝仍然爱我，仍然想要挽回我，
没错，
这就是奇异恩典。
没错，因为他过去也是一个奴隶贩子嘛，我做过这么多恶事的人，上帝居然怜悯我。
耶罗伯安二世能够执政41年，其实也是一段 Amazing Grace 的时期。
没错，对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来讲都给他们一个机会，有些人真的醒悟了，也有一些人瞧不起这些先知的警告，也是有的。
在这41年当中，上帝前后派了三位先知来呼吁以色列人，
是，
分别是约拿、阿摩斯、何西阿。
是，
以前以利亚、以利沙也都是服侍北国的先知，但他们的服侍期通常是改朝换代服侍好几位王，然后先知自己才过世。
是，
现在的局面变成了是三个先知同时服侍同一位王。下板哥觉得这样子的 tempo 转变意味着什么？
虽然看起来越来越富裕，可是也越来越紧急，因为国家的风气就一直往歪斜的方向走。约拿其实基本上他的服侍地区是在尼尼微，整个以色列并没有很琢磨他到底讲了些什么。比较明显的何西阿跟阿摩斯，阿摩斯甚至服侍的时间只有大概1年到2年在以色列，大部分时间是在南方的犹大，他甚至不是一个专职的先知，当他去到那里是被人家讨厌的，怎么来唱衰我们的国家，说我们这么糟糕。在这过程里面，我觉得还有何西阿用爱的呼唤，这两者之间都在用不同的角度来传递，同时也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讯息传递的国家里面，并不像我们现在网络一打大家都看得见，他需要更多的先知在当中传递， 虽然我们举出了何西阿跟阿摩斯，可是透过他们的言论当中会发现，他其实强调不只是我，还有很多人说，只是你们都不听。
刚刚说的第一位先知约拿，他是圣经中约拿书的作者。其实耶罗伯安二世能够收复所有的失土，达到大卫王时期这么辉煌的国土成就，
嗯，
这件事情是早在他上任之前就有人发过预言的。
是，
发预言的人就是约拿。这一段预言是没有被记录在圣经里的，但当以色列人看到他们的国家达到空前的太平盛世的时候，所有人都想起来，诶，以前有一个约拿先知曾经这样子
说
过，
这样说
过，因为上帝渴望美国人民可以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上帝给他们这样子的安泰是希望人民能够回转归向他，而且当人民想起来曾经有这段预言的时候，也可以认清不是因为我们耶罗伯安二世多么的厉害，多么的伟大，这不是他的个人功绩，这一切是上帝给我们做成的。
对，上帝使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亨通，可以按照他所期待的发生了。
约拿书的背景是以色列国遭遇了一个强大帝国的威胁，它是亚述。
是，
亚述帝国的祖先是挪亚的孙子闪的次子亚述，就是亚述这个名字。
是，
而亚述的后代就变成了亚述民族，他们居住在两河流域，以尼尼微城为中心。
是，
因为是两河流域嘛，水源丰沛，物产丰饶，
对，
农业跟畜牧业都非常兴盛。而亚述人因为地利之便非常擅长贸易，他们有非常严明的纪律，但是最有名的特点是亚述人性情凶暴，在战争中的表现非常残忍冷血。亚述人自己用浮雕记录他们怎么样对待战俘哦，可以想象他们是非常沾沾自喜的，我们好厉害啊，
对，威吓了所有的民族害怕，
有点像攻击碑一样，他们做了好多的浮雕。
是，
但是浮雕所画的内容非常触目惊心，例如亚述人把敌人一个一个插在削尖的木柱上，
是，
那是很粗的木柱，大概像一个成人大腿那么粗，一根一根立在地上，木柱的顶端是削尖的，他们把敌人像肉串一样挂上去插上去，
是，
让木柱的尖端从敌人的肋骨下方往上刺，敌人会用非常痛苦的方式慢慢在木柱上面死去。
是，
还有一些浮雕画的是亚述人把敌人剥皮，活生生的把皮从脚部往上剥，剥下整张人形的皮肤之后挂在旗杆上面迎风飞扬，变成了人皮旗子，高调的让所有人来看看我亚述多么强大，多么残酷。其他还有很普遍的就是把战俘砍手啊，砍脚啊，砍鼻子啊，挖眼睛啊，都是他们常常做的事情。
对，
凡是亚述军队经过的地方都会留下一堆堆的人头，还有焦黑的尸体，不会给人家留下春风吹又生的机会，
就是让他不敢做任何的反抗，
每到一座城都用大屠杀的方式来攻城略地，把人通通烧了，通通砍头，甚至他们会把那些君王领导人的头砍下来做成项链，挂在脖子上宣誓，这种行径已经是毫无人性了。我觉得跟他们的地理位置来说，我很难想象啊，一个水草丰饶的地方出生的人民，以农立国，以畜牧立国的人民，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么残暴？
我们想是因为我们用大炮，我们用这个炸弹，用子弹，人死了就蹦就倒在地上，这样子结束了。可是对当时来讲是用刀用剑，一个人一个人活生生的对打，很多的肉搏战，所以这种血腥的事情对他们来讲就是我要很清楚让你知道我们可以做得到，造成一些对其他周边民族威吓的作用。所以当他们的阵营到，他可以不用打，就说好我们投降，因为他知道我如果没有打赢的话，接下来的下场会更惨，就是我们整个城可能都会被灭光光，不会有任何的生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到那个城我们投降，我们就让你来管吧，我们讲杀鸡儆猴，只要敢反抗我告诉你的下场就是这么凄惨。那另外就是砍人头这个事情挂在身上，基本上这个不只是在亚述，很多古代的战争里面这是一种战功的炫耀，就是我用这个来证明我砍杀了多少的君王，多少的你们认为很厉害的将领吗，都已经死在我的手下了。
我想到台湾原住民会有 把打到最大的山猪牙挂在身上，变成一串项链的习惯，
有点类似这种概念。
那其实也是宣示自己是一个厉害的战士的一种方式，
是，
因为山猪是非常非常凶猛的，非常壮硕的。如果你看到这个猎人，他的脖子上可以有一大串的山猪獠牙，代表他是一个战功彪炳的一个猎人，一个战士。
这是他们的一个战利品。这个残忍的状态，当然会让他们觉得很恐怖，也很恐惧。一上战场的时候，就能够展现那个威吓的力量。
但为什么不把敌人活捉当奴隶呢？一定要赶尽杀绝吗？
死人不会说话，死人不会打仗。最好的办法就把那些有能力反抗的人全部都杀掉，或者能够带领百姓反抗的人，就做一个最严厉的惩罚，让你们都心惊胆战，甚至胆气也没有了，又就消融了，这种概念一样。所以用这个方式可以最简单打仗的方式，我也不要花那么多的力气去打你。
亚述人分布在两河流域，中间还有许多的民族，他们并没有直接跟北国接壤，最后是怎么样变成北国的威胁啊？
其实亚述是一直当时往东方发展，所以其实到后来亚兰是第一个接壤的一个国家，所以为什么有一段时间亚兰跟亚述在打仗，而耶罗波安二世可以这么快的扩张他的土地，甚至抢到许多贸易的原因，就是因为亚述忙着在打仗，就容许他们暂时拥有，等到他后来有能力了再来攻打以色列。这个过程当中也包括亚述要扩展的一个决心，亚述也在展现他的国家的力量。这个地区有后来的巴比伦，这个时候的亚述，更早期的苏美、赫人等等都在这个地区有称霸过，所以这个时期亚述要取得他的领导地位，他也要经过一番的征战，能够把这个地方的控制权拿在手上。
他被称为是亚述帝国耶，
是
我们开箱了这么多君王，
是
大部分都是城邦国的王，像腓力士人啊，其实包括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其实也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可以称得上帝国，
是
亚述却被称为帝国，
是
这跟其他的城邦王的差别是什么？
一个是幅员大小差异性很高，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其实在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属地邦国，属于他们管列的，就是说有点像我是大联邦，但是呢我里面有很多省份，其实是过去的某一些城邦的国家都已经在我的管辖的里面，所以它被称为帝国的原因也在这地方。后来它的幅员几乎横跨了什么欧亚非三个区域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大帝国的名称，当然对他们国家就是亚述国啦，我们就把它称为一个帝国，然后也把它的国王的位置再往上提一层。
有人说亚述很像古代的纳粹，你觉得呢？我觉得应该是在于发展军国主义这个部分。
还有就是对于种族的概念，他们其实有某种程度在进行灭种的工作，把它混杂到一个地区，他把强而有力的人都杀光之后，他留下的那些穷困者，他就把它分散到世界各地，让他们跟其他的族裔居住在一起，慢慢这个种族就消失了。某种程度他们有一点在形容说，他的亚述的手法是有一点灭种的模式在进行，在想到跟纳粹当时在进行的屠杀的模式很像。
但他的目标应该不是为了种族清洗，而是为了不要有任何的反抗势力能够诞生，
对，以后就都是称为亚述人，而不再是称为任何族的人。
圣经当中还有另外一卷纳鸿书，
是
它的作者是纳鸿先知。纳鸿先知就把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称为杀人流血的城。
是，
不过他并不是没有帮过以色列国。有一个说法是，当北国约哈斯做王的时候，他原本学他的老爸耶户，带领北国人民拜金牛犊，上帝就容许亚兰人一次又一次的入侵以色列国。没想到有一次约哈斯不晓得是怎么样子的刮彩卷似的想到要向耶和华祷告，他一祷告耶和华就立刻帮助他。圣经只用一句神秘的话来形容上帝的帮助，
是
那就是上帝赐下一位拯救者。
对，
有人说这位拯救者就是当时候的亚述王，他刚好去攻打跟他比较接近的亚兰，所以就解救了北国脱离亚兰入侵的危机。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倒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因为讲拯救者，我认为还是有一个这样的角色，只是很顺利的能够解救他们的危机，是因为刚好亚述这边也跟亚兰有所冲突，所以让他们可以很容易的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有可能。同时这两个都应该是上帝在预备的方式，但是不是这个拯救者就是亚述呢？到目前为止没有很明确的定论，似乎这位拯救者有可能是一个不好提的外国的国王或者国家。
虽然以色列国没有直接跟亚述帝国接壤，中间还有缓冲的亚兰人，
是
虽然亚述可能辗转的解救过以色列国，
是
但是 当先知约拿领受上帝指派给他的任务的时候，他还是非常的不甘愿。
是，
我们要来开箱约拿书了。
嗯哼，
约拿书一开头说，有一天耶和华对约拿说，你往尼尼微大城去，公开斥责尼尼微人，因为我看见他们是多么邪恶。我乍看之下会觉得约拿对这桩任务反感的原因，可能是去骂这么残暴的民族、可能我的脑袋不保，或者是我的皮不保了。
是，他并不是怕自己没命，他其实担心的是，如果我真的讲他们这些是坏的事情，然后又讲得很清楚，如果他们悔改，他如果在上帝面前说，啊，我们做错了，我们听到了你的提醒，我们承认我们是错的，那就麻烦了。因为上帝是有怜悯有慈悲的上帝，如果有人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过，上帝是会赦免他，那会不会就不处罚他们的罪行了？对约拿来讲，这是不可接受的事情。
这样残暴的民族应该要上刀山下油锅，不配被豁免刑罚。
上帝要我去宣布他们犯罪的事情，审判的事情，但是也同样的带来了救恩的机会。其实约拿是很清楚，上帝的言语当中总会带来这几件相关的内容。
我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一起失火的新闻，在餐厅里面烧死了数十人，
是
只因为一个疯子嘛，纵火
就报复啊，
无辜的客人就一起命丧火窟了。
是
过了几年之后，新闻报道有一个亡者的妈妈，因为基督信仰的缘故，她不只是饶恕凶手，她还开始去监狱探望他，
是
希望能够带这个凶手信耶稣。有人就很不服气的问这个妈妈说，他杀了你的儿子，他应该要付上代价。
是，
今天他如果跟你一起上天堂，这怎么公平呢？但这个妈妈她已经度过了痛苦，她心平气和的说，儿子虽然不在了，但是儿子在上帝那里。
对，
她最期待的是这个凶手可以跟他一起进天堂。
这本来就很困难，因为我们的想法是，他都做了这么严重的事情，我们就把他杀了嘛，死刑嘛，就结束这一切不就好了吗？报复当然会带来所谓公平的结果，可是它并不会带来一个生命的挽回。已经失去这么多生命，你要让这个生命也跟着消逝，并不会真正的改变整个社会的风气，我们不过成为另外一个杀人的人罢了。
但是像这样子的人，如果刚刚好都没有被警察抓到，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从来没有东窗事发过，然后他信耶稣了，看起来就好像真的不用付上任何代价耶。假设他以前是个性侵犯好了，只是都没有被抓到过。
我觉得当他在信耶稣的那一刻起，他的煎熬正要开始。如果他真的是相信耶稣，他绝对不是赦罪就结束，这是每一天是会一直在问他，你真的悔改了吗？他不可能停留在说好就这样子就结束，他可能会，我要到警察局，我要去自首，就是那个犯人，然后我要接受接下来按照法律应该给的刑罚，接受很多人仍然会对他愤怒，会恨他，打他，因为我承认我的问题，所以我就接受这一切的后果。我只是得到一个平安，是我知道上帝你已经因此饶恕我，但是我必须去面对我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并不是上帝赦免完这些事情就过去了，反而是我开始真正面对我生命的机会。从上帝饶恕我们体会到为什么我必须去饶恕人的原因，因为我们都渴盼那一个机会，
不是为了跟你修复关系，而是为了跟上帝修复关系。
是，
我觉得先知约拿就算他不是受害者家属，他也很有可能亲眼目睹过亚述士兵是怎么样屠杀战俘的。
是，
那种残忍的画面可能一时之间实在是没有办法过去。
是，其实大部分人也都很难啊，
忽然间得到这种任务，我才不要，我怎么可以让这群残暴血腥的刽子手得到豁免权，什么代价都不用付了。
真的很难。
下一回我们再继续来聊聊这个有趣的约拿先知，他是圣经当中唯一一个一接到上帝的任务立刻落跑的先知。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心态吧。
对，我们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挣扎在里面。
教会的一句笑话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想将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